王敬泽、陈显达、张劲儿、崔慧景。王敬泽是临淮射阳人，寄居在晋陵南沙县，母亲是女巫，常对人说敬泽出生时包衣是紫色的，应该会敲鼓吹角。人们嘲笑他说，你儿子能替人吹角就不错了。敬泽长大后，两腋下长出乳头，各有几寸长，梦见骑着五色狮子，性格洒脱不羁，喜好刀剑，曾和济阳县吏争斗，对他说，我如果得到济阳县，就要鞭打你这小吏的背。县吏托他的脸说，你得到济阳县，我也能当司徒公了。他杀狗贩卖，遍及三吴地区，出使高丽，与那里的女子私通，因此不肯回国，被收捕后才返回。擅长拍张，不认刀戟左右。宋前废帝让他跳刀，刀抛出高出白虎状五六尺，接住没有不中的。又拍张拍大腿，非常敏捷。不认峡谷对主，带领细铠左右，与寿稷之一起杀死了前废帝。等到明帝即位，任命他为直阁将军，封为崇安县子。敬则年轻时在草中涉猎，有像乌豆一样的虫子聚集在他身上，摘掉才脱落，那些地方都流了血。敬则很厌恶，去找道士占卜，道士说这是封侯的祥瑞。敬则听了很高兴，所以出京效力。后来补任济阳县令，从前和他争斗的县里已经逃亡背叛，勒令他出来，待他很优厚，说我已经得到济阳县，你什么时候能得到司徒公呢？刚到济阳县鹿渚山下，宗族伙伴十余条船一起出发，只有敬泽的船不前进，于是让弟弟下水推船，看见乌漆棺材。敬泽祷告说，如果是吉兆，让船快速前进，我富贵了会改葬你。船不一会儿就进了县，敬泽收起这口棺材，埋葬了他。当时军荒之后，县里有一伙劫匪逃入山中，成为祸患。敬泽派人向劫匪首领传达意思，让他自首，会为他申辩。城外的庙神非常酷烈，百姓相信他，敬泽引用神作为誓约，一定不辜负。劫匪首领出来后，敬泽在庙中设酒会，在座位上把他收捕捆绑，说我禀告过神，如果违背誓约还给神十头牛，现在不能违背誓约。立即杀了十头牛祭神，并斩了那些劫匪，百姓很高兴。元徽二年，随齐高帝在新亭抵御贵阳贼，敬泽与羽林间陈显达、宁朔将军高道庆乘船迎战，大破贼军水军。事情平定后，兼任南泰山太守、右峡谷主，转任岳骑校尉、安城王车骑参军。苍梧王狂虐，身边的人都感到不安。敬泽因为高帝有威名，归城侍奉，每次下班就去领军服，夜里穿着青衣匍匐在路上为高帝侦查。高帝让敬泽在殿内找机会，等到杨玉夫拿着首级来投靠敬泽，敬泽骑马去见高帝，然后穿着军服入宫。到了城明门，门卫怀疑不是苍梧王回来，敬泽担心被人看见，用刀环塞住孔眼，非常急促地叫开门。卫卫丞严灵宝窥见高帝骑在马上在外面，私下对亲信说，现在如果不打开门让领军进来，天下就要乱了。门打开后，敬泽跟随高帝进入殿内。升明元年，升任辅国将军兼临淮太守，掌管殿内宿卫兵士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晋升晋则为冠军将军。高帝入朝守卫朝堂，袁粲起兵召集领军刘裕、直阁将军卜伯兴等人在宫内响应，戒严将要发动，敬则打开宫门偷袭，把他们都杀了。殿内暗中发难全部平定，是敬则的功劳。正是无论大小，高帝都委托给他。敬则不识字，只会签自己的名字，但很善于决断。齐台建立后，任中领军。高帝将要接受禅让，才官建议换太极殿的柱子，顺帝想要避开，不肯出宫退位。第二天应当临轩，顺帝又逃到宫内。敬则抬着车舆入宫迎接顺帝，开导劝说他出来，扶他上车。顺帝不肯立即上车，擦着眼泪对敬则说，要杀我吗？敬则回答说，出去住在别的宫殿罢了，你家先辈夺取司马家的天下也是这样的。顺帝哭着弹手指说，只愿我以后生生世世不再与帝王家结缘。宫内都哭了，哭声传到外面。顺帝拍着敬则的手说，一定不要过分忧虑，会赏赐辅国10万钱。其建元元年，出任都督、南兖州刺史、 封浔阳郡公。加封敬则妻子怀氏爵位，为浔阳国夫人。二年，魏军攻打怀，敬则害怕，放弃镇所回到京城，百姓都惊散逃走。皇上因为他是有功之臣，没有追究，任命他为都官尚书，迁任吴兴太守。郡里原来有很多抢劫盗窃，有一个十几岁的小儿在路上捡了别人遗失的东西，敬则杀了他示众。从此路不拾遗，郡里没有劫盗。又抓获一个小偷，召集他的亲属在跟前鞭打他，让小偷长期扫大街。过了很久，才让小偷举报旧的小偷来代替自己。小偷们害怕被认出，都逃走了，境内因此清静。接着进入乌城，从集市经过，看到卖肉的秤砣，感叹说，吴兴从前没有这种秤砣，是我年轻时在这里做的。召集就有饮酒谈论平生，不以此为意。迁任护军，把家作为府衙。三年，因改葬离职，下诏赠敬则母亲为浔阳国太夫人，改授侍中、府君。高帝遗诏让敬则以本官兼丹阳尹。不久迁任会稽太守，加都督。永明二年，赐给鼓吹一部。会稽土地边靠湖海，人口无论世数都要承担唐役。敬则认为劳动力有余，全部折算成钱，送到台库以图方便。皇上同意了。三年，敬号征东将军。宋广州刺史王一之的儿子的小妾陆氏十分残暴，杀了婢女。一之的儿子法朗告发他，敬则把他交付山阴狱杀死。陆氏家人上诉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山阴令刘岱被判处弃氏死刑。敬则入朝，皇上对敬则说，人命至关重要，是谁下决心杀他的？
都不禀报我。
敬则说，是臣愚昧的主意，臣知道什么法律，看到背后有符节，就说应当能杀人。刘岱也认罪，皇上于是赦免了他。敬则被免官，以公爵身份兼任郡守。后来与王翦一起在本号基础上开府一通三司。当时徐孝嗣在崇礼门等候王翦，趁机嘲笑他说，今天可说是连毙。王翦说，想不到老子竟然和韩非同船。有人把这话告诉敬则，敬则欣然说，我本是南沙县吏，侥幸得到细楷左右的位置，赶上风云际会到了这里，竟然与王卫军同一天拜寿三公，我王敬则还有什么遗憾？丝毫没有遗憾的神色。朝中世人因此称赞他。十一年，寿司空。敬则名声地位虽然显达，但不用富贵自居。当初作为散辈出使北魏，在北馆种了杨柳。后来员外郎余长耀出使北方回来，敬则问，我以前种的杨柳树现在大小如何？常要说，在鲁中被称为甘棠。武帝令群臣赋诗，敬则说，臣几乎落在这奴仆的度量内。皇上问他，敬则回答说，臣如果懂得写书，不过做个尚书都令史罢了，哪能有今天。敬则虽然不太认识字，但性情很机警狡黠，到郡里让省试读文书，他批示裁决都不失礼。明帝辅政时，暗中存有废吏之意。隆昌元年，让敬则出京任会稽太守，加都督。海陵王即位，晋升太尉。明帝即位，任大司马。台使拜寿那天，大雨倾盆，敬则的文武官员都大惊失色。旁边一个宾客说，大人向来如此，从前拜寿丹阳尹吴兴时也是这样。敬则非常高兴地说，我命里注定该有雨。于是引导仪仗，准备好朝服，被引导出来到厅堂拜寿，心里还是不太自在，吐舌头很久。明帝已经杀害很多人，敬则自认为是高帝、武帝的旧臣，心中忧虑恐惧。明帝虽然外表厚待他，但内心猜疑防备，多次询问敬则的饮食身体情况。听说他衰老，而且住在内地，所以稍得安宁。后来派萧坦之率领斋帐500人前往晋陵，敬则的儿子们都在京城，忧惧没有办法。皇上知道了，向梁武帝问计。梁武帝说，敬则是个粗人，容易感动，只因赐给他子女玉帛，后代他的使者，如此而已。皇上采纳了。吴人张思祖是敬则的主要谋士，任府司马，多次奉命出使。皇上假装倾心待他，任命他为游击将军，派敬则的世子仲雄去东部。仲雄善于弹琴，将左有蔡邕的焦尾琴在主义库， 皇上敕令每五天给仲雄用一次。仲雄在御前弹琴，创作了《懊农曲》，唱道：“长叹父情浓，郎今果行许。”又说：“君行不尽心，那得恶人提。”皇上更加猜疑惭愧。永泰元年，皇上的病多次危重，任命张圭为平东将军、吴郡太守，设置兵佐，秘密防备靳泽。内外传言将要有处决。靳泽听说后，私下说：“东部现在有谁？只是想要平定我罢了。东部又乃那么容易平定？我终究不会接受精英。”精英说的是鸩酒。儿子们很恐惧。第五子幼龙派正元将军徐悦把情况告诉徐州行事谢跳，与他商议，如果同意就回去报告靳泽。谢跳抓住徐悦快速起奏。靳泽的成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，他的儿子秘密把这事报告徐庶，徐庶告诉靳泽的武官王公林。公林是靳泽同族之子，经常被委任信任。公林劝靳泽赶紧送信请求让儿子们死，自己单船连夜返回京城。靳泽说，如果这样，儿子们应该有回信，且忍耐一晚上。当夜召集辽左文武打马牌赌钱，对众人说，你们诸位想要我怎么做？没有敢先回答的。房阁丁兴怀说，大人只应该这样做。靳泽不吭声。第二天早上召见山阴令王寻、台船御史钟离祖院，靳泽横刀坐着，问王寻等人征发壮丁可得多少人，库房里现有多少钱物。王寻、祖院的回答都违背旨意，靳泽发怒，要把他们拉出去斩了。王公林又劝谏靳泽说，大人难道不再想想？靳泽托他的脸说，小子，我做事跟你小子有什么关系？于是起兵召集配发一甲，两三天就出发了。想要劫持前中书令何印回来任尚书令，长史王弄璋、司马张司祖阻止他说，何令隐居，一定不会顺从，不顺从就应该杀他。新大事先杀朝中贤士，事情一定不会成功。于是率领精锐甲士万人渡过浙江，说应该写篇檄文。司祖说，大人现在自己回朝，哪里用得着这个？于是作罢。朝廷派遣辅国将军前军司马左兴盛、直阁将军马君主胡松三千余人在曲阿长冈筑垒。尚书左仆射沈文秀为持节都督，屯兵湖头防备京口路。靳泽以旧将身份起事，百姓挑着担子扛着锹跟着他的有十余万人，到武进岭口痛哭，乘着监舆前进，遇到左兴盛、山阳两处营寨，尽力攻打。官军抵挡不住，想要撤退，但包围圈没有打开，各自死战。胡松率领马军从后面突袭，百姓没有武器，都惊慌逃散。靳泽大叫要马，两次上马都没上得去，左兴盛的军容袁文矿斩了他，并传送首级。这时皇上的病已经危重，靳泽仓促从东部起事，朝廷震惊恐惧。东昏侯在东宫商议想要叛逃，让人上屋观望，看见蒸鲁亭失火，以为是靳泽到了，急忙整装想要逃跑。有人告诉靳泽，靳泽说，谭公三十六策，走势上计，你们父子只应该赶快逃走。这是讥讽谭道济避位的事。靳泽来时声势很大，总共十天后就失败了，时年64岁。朝廷把他的头图漆藏在武库，到梁天监元年，他过去的属官夏侯旦上表请求收葬，得到允许。陈显达是南彭城人，在宋时因军功封彭泽县子，官至羽林监、濮阳太守，隶属齐高帝在新亭垒讨伐贵阳贼。刘勉在大横战败，贼兵进入杜老宅，等到修犯死后，显达从杜母宅出击，在宣阳金阳门大战，大破贼兵，被箭射中左眼，箭头取不出来。帝皇村有位潘婆婆，善于巫术禁咒，先用钉子钉在柱子上，婆婆走雨不运气，钉子就出来了，于是禁咒显达眼中的箭头，箭头出来了。事情平定后，封封城侯，在迁平越中郎将、广州刺史，加都督。沈攸之事件发生，显达派军队援助朝廷，长史道顿、司马诸葛导劝显达保境蓄众，秘密与双方通好。显达在座位上亲手斩杀了他们，派送表书归心齐高帝。高帝即位，拜护军将军。后来御膳不宰生，显达进献一盘雄蒸，皇上就当饭吃了。后来拜都督， 益州刺史。武帝即位后，晋升显达为镇西将军。益州地区山势险要，许多部族不服从管辖。大渡村的辽人前任刺史无法制服，显达派使者去责令他们缴纳赋税。辽人首领说，连两只眼睛的刺史尚且不敢调遣我，于是杀了使者。显达分派部将官吏，声称要外出打猎，夜里突袭辽人，男女老幼全被斩杀。从此山夷震恐归服。永明二年，征召为侍中、护军将军。显达长期在外任职，曾经历高帝的丧事。等到见到武帝，流涕悲咽，武帝也流泪，心中对他非常嘉许。八年，任征南大将军、江州刺史。显达谦和宽厚，有智谋，自认为出身低微而职位太高，每次升官常有惭愧恐惧之色。他有十多个儿子，告诫他们说，我本来的志向达不到这种地步，你们不要因为富贵而凌驾于人。家中已经豪富，儿子们与王敬泽的儿子们都讲究精美的车牛和华丽的服饰。当时以快牛著称的有陈家的青牛、王家的乌牛、吕文显的折角牛、江渠潭的白鼻牛，而这些牛都集中在陈显达家。显达知道后很不高兴，等到儿子陈修上人迎府主簿，路过九江时拜别。显达说，凡是奢侈的人很少有不拜王的，主委迎服是王，谢家族的东西你不必带着这些东西，当即取来在面前烧掉。他就是这样恬淡退让。参与废除玉林王的功勋，延兴元年任司空，晋爵为公。明帝即位，晋升太尉，封鄱阳郡公，增加200名士兵，赐给游骆车。后来以太尉兼任鄱阳郡公，负责三公事务，而实际执掌是统领州郡长官，人们认为是格外恩宠的三公。明帝想要全部除掉高帝、武帝的子孙，曾试探地问显达，显达回答说，这些人哪里值得忧虑。明帝于是作罢。显达在建武年间心中不安，深深自我贬义退让，车马破旧，倒从仪仗都用瘦小的人。试验饮酒后，向明帝请求借枕头，明帝让人给他。显达抚摸着枕头说，臣年纪已老，富贵已足，只缺枕着枕头死去，特地向陛下祈求这个。明帝脸色大变说，您醉了。显达以年老告退，不被允许。永泰元年，于是派显达北清。永元元年，显达督率平北将军崔慧景等军四万人围攻南乡界的马圈城，距离襄阳300里，攻打了40天，魏军粮尽，吃死人肉和树皮，外围攻势紧急，魏军突围逃走。显达进去占据该城，派君主庄秋黑进取南乡县。魏孝文帝亲自率领十余万骑兵突然到来，君主崔公祖、胡松用乌布漫裹着显达，几个人抬着他从军水口出去，朝廷军队沿路奔逃撤退，死了3万多人。显达一向有威名，传扬境外，至此大大受损。御史中丞范秀上奏请求免去显达的官职，显达又上表请求解职，都没有被允许，任命为江州刺史，镇守彭城。当初王敬泽作乱时，始安王逍遥光曾禀告明帝担忧京城，担心显达发生变故，想追回他的官职，事情平息后才作罢。显达也心怀畏惧，等到东昏侯即位，更不愿意回京城，得到这个任命很高兴。不久加任征南大将军，赐给三望车。显达听说京城大肆杀戮，徐孝嗣等都死了，传闻将派兵袭击江州。显达害怕祸事，11月15日举兵，想直接袭击建业，趁其不备，又遥指颍州刺史建安王萧宝营为主。朝廷派后军将军胡松等据守梁山，显达率领数千人从浔阳出发，与胡松在采石交战，大破胡松，京城震恐。12月，暗中渡江占领石头城北上袭击京城，宫中大为惊骇，关闭城门防守。显达手持马槊，带领数百步兵在西周前与朝廷军队交战，两次接战大胜，马槊折断，还亲手杀了十多人。官军陆续赶到，显达不能抵挡，退走到西周后的乌榜村。奇官赵谭用槊刺中显达，将他刺落马下，在篱笆边斩杀，血涌溅到篱笆上，像淳于伯被刑时的样子，当时73岁。 显达在江州曾得病，没有治疗就好了，心中很不高兴。这时正值连冬大雪，他的首级被悬挂在朱雀门，但雪没有积在上面。他的儿子们都被处死。张劲儿，南阳冠军人。父亲张丑，任郡将军，官至节府参军。劲儿年轻时擅长骑马射箭，有胆气，喜欢射猛兽，百发百中。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之事，劲儿尤其体力过人。逐渐做官到宁蛮行参军，跟随同郡人刘胡征讨襄阳各山蛮，深入险阻，所向无敌。又攻打胡杨蛮，官军撤退，进而独自一人在后，贼兵不能抵挡。山阳王刘修佑镇守寿阳，寻求善于骑射的人，进而和襄阳人于战应选。进而善于侍奉人，于是受到宠爱，任掌兼行参军。太史初年，随府转为骠骑参军，代理中兵，领军讨伐一家贼，与刘胡在雀尾州对峙，向明帝请求担任本郡太守。事情平定后，被任命为南阳太守。进而做襄阳府将时，家境贫穷，每次休假就给人做工来养活自己。曾为城东吴太家挑水，与吴太宠爱的婢女私通。事情败露，将被吴太杀死。他逃进卖棺材的店铺中，躲进棺材，盖上盖子，才得以幸免。后来在雀尾州时，向明帝禀报说，吴太用私帮助雍州刺史原以做弩弦，结党为叛逆，如果事情平定之后，请求没收他的家财。明帝答应了。到这时没收吴氏家产，只有家人赤身出来，同仆财物价值数千万，进而都得到了，先前私通的婢女就纳为妾。后来任岳骑校尉，贵阳王事件发生时隶属齐高帝，驻扎在新亭。贼兵的箭石交加，刘修范穿着白衣乘小轿来到楼下。进而与黄回向高帝请求，假装投降以擒获刘修范。高帝说，你若能办成此事，当以本州相赏。进而与黄回一起出城南，放下兵器逃跑，大喊投降。刘修范很高兴，召他们到轿旁。黄回假装传达高帝的密意，刘修范相信了。黄回向进而使眼色，进而夺取刘修范的防身刀杀了他，他的左右百人都逃散了。进而拿着刘修范的首级回到新亭，被任命为骁骑将军，加辅国将军。高帝设酒对进儿说，没有你的功劳，就没有今天的安定。高帝认为进儿人微未轻，不想让他立即担任襄阳重镇。进儿不断请求，于是稍微打动高帝说，沈攸之在荆州，您知道他想做什么，不派进儿去防备他，恐怕对您不利。高帝笑着不说话，于是任命为雍州刺史加都督，封襄阳县侯。部队停泊在绵口，进而乘小船过江去见靖西王刘燮。到江中遇风船翻，左右强壮的人各自求水逃走，剩下两个小吏在船下下沉，向进而求救。进而用两臂斜着他们，随着船仰面浮在水上，这样翻覆漂流了几十里才得到救援。丢失了所持的符节重新发给。到了镇所，后结沈攸之得到他的情况，秘密报告高帝，始终没有二心。又与沈攸之的司马刘壤兵交情深厚。等到苍梧王被废，进而怀疑沈攸之会因此起兵，秘密询问刘壤兵，刘壤兵没有说什么，寄给进儿一只马镫。进儿于是做了防备。生明元年冬，沈攸之反叛，派使者报告，进儿慰劳接待周到，为他们设施完毕，在厅事前排列仪仗，斩杀了他们，集合部曲驻扎。沈攸之败逃，应当袭击江陵。进而告变的使者到达，高帝大喜，敬号镇军将军，改任都督。沈攸之到郢城败走，他的儿子沈元衍与监长史江毅、别驾傅宣等回到江陵。进而军队到白水，沈元衍听到城外喝叫，以为是喊叫声，恐惧想逃跑。当夜江毅、傅宣开门出逃，城溃，沈元衍逃到宠州被杀。进而到江陵诛杀沈攸之的亲党，没收他们的财物数千万，好的全部纳入私囊，送到朝廷的不到1%。沈攸之在汤主村上吊自杀，当地人把他的首级送到荆州，进而让盾牌举着，盖上青伞，在街市示众，然后送到建业，进爵为公。进而在雍州贪婪残暴，人世间一物可用，没有不夺取的。在襄阳城西建造宅地， 聚敛财物宅地，大小几乎与襄阳城相等，又想移走杨户的堕泪碑，在那处建台。下属劝谏说，这是杨太傅留下的德政，不宜迁移。继而说，太傅是谁我不认识，等到其受禅，改任侍中、中军将军，升散其常侍、车骑将军，设置左使。高帝驾崩，遗诏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他在家私下哭泣说，官家是大老天子，可惜太子年少，向我所不及也。等到拜官时，王敬则戏弄他，称呼他为楚燕回。继而说，我是马上所得，终究不能做华林阁的勋贵。王敬则很恨他。当初继而微贱时，有妻子毛氏，生了儿子张道门，而同乡尚是女有姿色，继而喜欢他，于是抛弃毛氏而娶尚氏为妻。等到位居三司，尚氏还住在襄阳宅中，担心不再外出，于是把家口全部接到京城禀报武帝，没有得到慰问，继而心中自己怀疑。等到袁崇祖死后，更加恐惧，喜好卜术，尤其相信梦。当初征讨荆州时，每次见将帅来不及有其他记忆，只叙述梦说，未贵时梦见住在村中，射术忽然高数十丈，等到在雍州时，又梦见射术直上到天，以此引诱不取，自称贵不可言，因此不自量力，无知。又派人在乡里制造谣言，让小儿们歌唱说，天子在何处，宅在赤谷口，天子是谁，非猪如是狗。进而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叫赤谷，既得开府，又希望有班建，对人说，我车边还缺少斑斓之物。进而生长在荒远之地，少年习武，到了京城悠闲，又四方安宁，更加不得志。他的妻子尚氏也说，我从前梦见一手热如火，而您得南阳郡。元徽中梦见一臂热如火，您得本州。见元中梦见半身热，不久得开府，如今又全身热了。他把这些话告诉亲近的人，说起妻子的初梦次梦，又说如今全身热了。宦官听到这些话传开了，事情传到武帝那里，进而又派使者与蛮中交往，武帝怀疑他有异心。永明元年，敕命朝臣在华林园举行八官斋，在座位上收补劲儿。当初左右雷仲显常以隐瞒告诫劲儿，进而不听从，到这时知道有变，抱着进而哭泣，进而脱下官貂丢在地上说，用这东西误了我。他的儿子张道门、张道畅、张道修都被处死，小儿子张道庆被宽恕。后来几年，武帝与豫章王萧仪在三月三日取水内宴，有小船流到御座前翻沉，武帝因此弹急劲儿，后悔杀了他。继而起初不认识字，等到做方伯才学习读孝经、论语。当初被征为护军，就秘密在密室中凭退人学习揖让答对，在空处抚养妾室偷看发笑。将要拜三司时，对妻子嫂子说，我拜后府中开皇阁。于是口中自作鼓声，初得鼓吹，羞于演奏。又在新陵慈母庙为妾求子，祝神时自称三公，他就是这样鄙俗。当初他的母亲在田中睡觉，梦见有脚的小狗舔他，不久怀孕而生劲儿，所以最初名叫狗。又生一子，因狗之名又取名珠。宋明帝嫌狗儿名字鄙俗，改为劲儿，所以珠儿也改为公儿，官至正云郎，托病辞官回到本县，常住在上堡村，不肯出仕，与居民没有区别，与劲儿有爱甚厚。等到听说劲儿败亡，逃入蛮中，后来自首，被赦免其罪。崔慧景，字君山，清河东武城人，祖父崔构任奉朝请，父亲崔系之任州别驾。慧景年轻时志向学业，出仕送任长水校尉。其高帝在淮阴时，慧景与同宗崔祖思同时主动结交。等到高帝受禅，封乐安县子，任都督、梁、南秦二州刺史。永明四年，任司州刺史。母亲去世，诏命其父本任。慧景每次离任州职，就倾尽资财进献供奉，动辄数百万，武帝因此加赏他。十年，任都督、豫州刺史。豫灵王即位，慧景因少主心力，秘密与北魏通好，朝廷怀疑他。明帝辅政，派梁武帝到寿春安抚他。慧景秘密送信，表示诚心并劝进， 建武四年，任度支尚书，领太子左帅。东昏侯即位后，崔慧瑾任护军。当时辅国将军徐世彪独揽大权，发号施令，崔慧瑾不过是充数而已。皇帝诛杀将相后，老臣都被杀尽，崔慧瑾自认为年高望重，反而更加不安。等到裴叔业献寿阳投降北魏，朝廷立即任命崔慧瑾为平西将军、假节、侍中、护军等职不变，率领水陆大军征讨寿阳。军队住在白下，即将出发时，皇帝设长为清场，出琅琊城送行。皇帝身穿戎服坐在楼上，召崔慧瑾骑马进入围内，身边没有一个随从，才说了几句话，崔慧瑾便叩拜告辞离去。崔慧瑾出城到白下非常高兴，说脖子不再是小人们能折断的了。他的儿子崔珏任直阁将军，崔慧瑾秘密与他约定日期。当时江夏王萧宝玄镇守京口，听说崔慧瑾北上，派左右于文兴游说他道，朝廷任用一群小人猜忌陷害忠良贤才江石、刘轩、徐孝嗣、沈文季的下场您都亲眼看到，自身虽然与皇室亲如兄弟，也不知灭亡何时到来，您这次举动成功也是死，不成功也是死，想要怎样求得免祸？机不可失，现在手握强兵，北取广陵，收编吴楚的精锐士卒，我亲率泉州响应，取得大功易如反掌。崔慧瑾常常心中不安，听了这话便响应。当时庐陵王长史萧莹、司马崔公祖守广陵城，崔慧瑾把萧宝玄的事告诉了崔公祖。崔公祖先前并无盟约，口头上虽然应和，内心实际不同意。回去后把这事告诉萧莹，共同谋划必城坚守。萧莹心里以为崔公祖和崔慧瑾是一伙的，对他说，废除昏君，拥立明主，是人情所乐，怎么可以违抗拒绝？崔公祖仍然坚持不同意见。不久崔慧瑾到达，崔公祖闭门不敢出来。崔慧瑾知道他与自己不同心，流了几行泪离去。中兵参军张庆年、明延清等劝崔慧瑾西取广陵，并秘密派军主刘灵运从小道突入。崔慧瑾不久率军赶到，于是占据了广陵城。崔珏到达后，崔慧瑾便让他领兵袭击京口。萧宝玄本以为大军会一齐前来，等到看见人数很少，极为失望，抗拒崔珏，将他击退。崔公祖与崔珏率领精兵8000人渡江。崔公祖内心本就不赞同反叛，到算山时想斩杀崔珏，率军投降京口，事情没有成功而作罢。崔珏等人的军队器械精良，柳正、沈毅等对萧宝玄说，崔护军威名已经很高，他的诚意可以看见，既然已经唇齿相依，忽然中途利益，他们以乐于归附的部众乱哄哄的渡江，谁能抵挡？于是登上北固楼，将上千支蜡烛堆成烽火，举火响应崔珏。皇帝听说事变，任命右卫将军左兴盛为假节，督率京都下游水陆各军。崔慧瑾停留2天，便率领大军同时渡江，直趋京口。萧宝玄仍以崔珏为前锋，崔公祖紧随其后，崔慧瑾自任大都督，统帅各军节度。东府、石头、白下、新亭诸城都溃败，左兴盛逃跑，不能入宫，逃到淮河州主的芦苇船中，崔慧瑾擒获并杀了他。崔慧瑾假称宣德皇后命令，废黜皇帝为吴王。当时柳征另外推举萧宝玄，崔公祖作为萧宝玄的羽翼，不再尊奉崔慧瑾，崔慧瑾嫌恶他们。巴陵王萧昭胄先前逃亡民间，出来投奔崔慧瑾，崔慧瑾心里更倾向于他，所以犹豫不知立谁，这风声泄露出去，柳征、崔公祖开始对崔慧瑾怀有二心。崔公祖又劝崔慧瑾发射火箭焚烧北雁门楼，崔慧瑾认为大事即将定局，日后如果重新建造，耗费财力人力太多，没有听从他的计策。崔慧瑾生性喜好谈论义理，同时通晓佛理，驻扎在法轮寺，对着宾客高谈阔论，崔公祖身怀怨恨。在此之前，魏卫萧毅任豫州刺史，从溧阳走陆路征讨寿阳，皇帝派密使告诉他情况。萧毅率领君主胡松、李居士等人从采石渡江登岸，驻扎在越城并点火，台城中击鼓叫喊庆祝。崔公祖先劝崔慧瑾派2000人截断西岸军队，使他们不能渡江，崔慧瑾认为城池早晚会投降，外面援军自然也会散去，没有同意。 崔公祖请求进宫议师，又不答应，于是派儿子崔珏率领精兵数千人渡到南岸，议师凌晨进宫，崔珏大败，崔慧景军中人心离散沮丧。崔公祖驻军新皇寺，在东宫掳掠到女妓，崔珏前来逼迫夺取，因此愤恨。当夜崔公祖与骁将刘灵运到建康城投降，崔慧景于是带领几个心腹偷偷离去，想要北渡长江，城北的各路军队不知道还在抵抗作战，城内出兵冲杀，杀死数百人，崔慧景的残余部众都奔逃。崔慧景围城共12天，军队散驻在京城，没有修筑营垒。等到逃跑时，部众在路上渐渐散去，独自骑马到谢浦，投奔渔人太叔荣之。太叔荣之原是崔慧景的门客，当时任谢浦戍主，崔慧景对他说，我把快乐赐给你，你给我找酒来。不久就被太叔荣之斩杀，将头放在秋鱼篮里，挑着送到都城。崔公祖是崔慧景的同宗，骁勇果敢，善于骑马用槊，气力超过常人，多次经历军阵。讨伐王敬泽时，与左兴盛的军容袁文矿争夺王敬泽的首级，向明帝申诉说，公祖骑着秃马，穿着红衫，亲手刺倒王敬泽，所以袁文矿才能砍下他的头。我以死换取功劳，却被冤枉夺走。如果失去这个功劳，我一定要刺杀左兴盛。皇帝因为他勇健，对左兴盛说，怎么能让公祖和文矿争功。崔慧景被平定后，崔公祖被关押在上方狱中，不久被杀。崔珏逃亡做了道士，被抓获伏法。崔珏的弟弟崔衍18岁时身高八尺，广泛涉猎书籍，善于重传，担任始兴内史，躲藏逃窜，得以免祸。和帝在西台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宁朔将军。中兴元年，他到公车尚书署申诉冤屈，言语多有指斥朝政，不久下狱而死。先前东阳女子楼逞改换服装，假扮为男子，粗略懂得围棋，理解文章义理，便由公卿之间做官做到扬州一曹从事。事情败露后，明帝驱赶他返回东边，楼逞才穿上妇人衣服离去，叹息说，有这样的记忆，回去却成了老妇人，难道不可惜吗？这是人妖，阴柔想要变成阳刚，事情不成所以泄露，是王敬泽、萧遥光、陈显达、崔慧景等人的征兆。旧时有裴叔夜的传，事迹终结于北魏，现在从略。